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今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8章1到22节。以赛亚书48章1节，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，当听我言。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，提说以色列的神，却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。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，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主说，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，已经出了我的口，也是我所指示的。我忽然行作，事便成就。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完整的，你的颈项是铁的，你的额是铜的，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，在未成以先指示你，免得你说，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，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。你已经听见，现在要看见这一切，你不说明吗？从今以后，我将心事，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。这事是现今造的，并非从古就有，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，免得你说，这事我早已知道了。你未曾听见，未曾知道，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。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，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。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，不将你剪除。我熬炼你，却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我为自己的缘故并行这事，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？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12节，雅各，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，当听我言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。我手立了地的根基，我右手铺张诸天，我一招呼便都立住。你们都当聚集而听，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？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，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。唯有我曾说过，我又选召他，领他来，他的道路就必亨通。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，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，自从有这事，我就在那里。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。17节，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，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所当行的路，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。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，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，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。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，也不灭绝。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逃脱，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，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。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。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，他们并不干渴，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，分裂磐石，水就涌出。耶和华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感谢神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，也让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， 也让我们接着你的话被传讲开来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被光照，被提醒，我们被鼓励，被安慰，我们也被挑战，能够知道主你的心意来回应你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的这个大纲在周刊的最后一页，我们上次讲这个偶像的制作方在哪里呢？偶像的制作方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心里面。因为在这个木匠和那个铁匠，看他们怎么样去制作这个偶像，其实是他们心里面在制作，心里面想，手里面做出来，而且他们的心声，他们心里面所想，他们所讲出来的话，让我们了解那个偶像的特征是什么呢？比人软弱，人做出来的比自己软弱，以自己的想象，还有呢，任人摆布，看起来是他们在摆布这个偶像，可悲的是偶像也在摆布他们呢，他们却不知道。可是如果是这样没有用啊，这个偶像，我们人制作出来的东西，我们人追寻的东西，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拜偶像，心里面去拜他呢？反映第二方面，人性的需要，人需要什么？人需要敬拜。你跟我需要面对，需要做一个选择，你要拜什么呢？你要拜你自己吗？你要拜你手所造的物吗？还是你要敬拜这位真神？人需要真理，因为没有真理，人没办法分辨是非对错，不是有知识没知识的问题，是有没有真理的问题。人需要拯救，人拯救，人需要拯救，人心里呼求，需要人神来拯救我们。当然我们蒙恩之后，我们更当彰显神的那个救恩。那这个就是偶像的制作方，显明偶像的无用，还有我们人真实的需要，提醒我们要做一个选择。那这个先知以赛亚不断的提到神将来的那个拯救呢，是人前所未有不能想象的。而为了给以色列人，当时的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，神甚至给他们一个预兆，这个预兆就是那个波斯的那个大军啊，这个波斯大军居鲁士，那这个居鲁士将要出现，而当他出现的时候呢，他会也是做一个前所未有的拯救，让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土。被掳了70年之后，当大家都绝望，没有想象可以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呢，这个居鲁士将要出现，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土。可是先知以赛亚不只是给这个预告，先知以赛亚还告诉以色列人，预先在今天的经文说啊，很多人会不相信，听到这个消息居然会不相信，不相信神的拯救啊，这个是不信的恶心。可是当然他也告诉以色列人，他们有一个信实的神来解决这个不信的恶心啊。那我们来看这个不信的恶心是怎样的不信，那么这个神是怎样的信实，而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有怎样的一个结果呢？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不信的特征。不信有什么特征？有三个特征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。第一个特征，1到2节，不信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呢？表里不一，表里不一，这个是不信的人的特征。怎么说呢？这些人，以色列人，或者你跟我也是一样，我们指着神的名起誓，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，提说以色列人的神，我们的嘴里面呢挂着神的名号，我们还自称是属这个圣城的，我们有个身份，我们是依靠神的，我们是那个宣信堂的会友，我们是基督徒，这个是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神圣洁的百姓，我们跟那些不相信神的外邦人是不一样的。可是问题来了，我们的口说的很正确的话，却是不凭诚实，也 不凭公义，什么意思呢？不凭诚实，我们的心不真；不凭公义，我们行的也不正，我们的里面不对，我们的外面也不对，从里面到外面都是谎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人面对一个挑战，你们说你们是属于神的，如果真信真相信神，就怎么样？信靠神的话。信靠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神说居鲁士要出现，抓住神的话，不要怀疑，说是神的拯救来到了。然后呢，真正信靠神的话，照着神的话去做。我们看二十节那边就会知道，照着神的话去做是什么意思呢？看见神宣告你们要得自由的时候啊，就从巴比伦出来，从被掳的地方回到他们的国家去，凭信心生活，知道神既然这样说了，就回去，而且见证这个是神的作为。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需要做的事情。当时的以色列人需要先相信神的话，然后照着神的话来生活，这是他们的挑战，而不是口里说其实不信，也不照着神的话去做。那我们知道耶稣其实就是这样攻击这些新约时代啊法利赛人，也是同样的问题的。法利赛人主指着神的名起誓啊，法利赛人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人啊，可是实际的生活是怎样的？耶稣重复好几次，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，假冒为善的人，你们奉献十分之一，你们甚至连薄荷芹菜啊这些小的东西你们都记得献上了。可是呢，神所要的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却不去做啊，这个是神对法利赛人所说的话。你们心里面相信，可是你们口里面说是相信了，心里面呢却不信。所以耶稣说什么呢？哎呀，那个盘子那个杯子啊，你们抹干净外面啊，可是里面没有抹干净啊，还是一样的肮脏，充满了各样的勒索和放荡。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了，表里不一。我们相信耶稣吗？我们口里承认，我们心里面也相信吗？那么我们甚至受洗，我们说我们属于某个教会啊，那个是口里面讲的这个信仰啊，这个口里面的这个承认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张支票啊，这个支票写了多少数目呢？1000块、10000块啊，可是值多少钱呢？那个是一张纸而已啊，一分钱都不值的那张纸。即使你写10000块，除非我们可以兑现，对吗？你拿那个支票去银行，哦，可以真的是拿到10000块出来，哎，那个支票就不是值一分钱了，那个支票就值10000啊，值10000。凭诚实，凭公义的生活啊，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值10000块了。认定神的话是真的啊，如果你说神的话是真的，你会怎么样的看待神的话呢？哎呀，我们去说呀，神的话是生命的粮啊，我们每天去思想，每天去寻求，没有找借口，哎呀今天累了不读了，明天再来看呢。神的话真的是生命的粮吗？或者我们说凡事谢恩啊，哎呀我们工作顺利我们凡事谢恩，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也谢恩吗？感恩，因为神给我够用的恩典，是吗？凡事感恩数算神的恩典。我们说相信主看顾，我们在病痛当中我们相信主看顾吗？相信主继续的来看顾我们，如果是的话，我们说我们不害怕，继续以信心求神给我们忍耐，并且以胆量来求神帮助和医治我们，学习以祷告来交托主。那这个就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啊，我们的支票就可以兑现了，你的信仰就是有价值的。我们不要像这边经文所说的这些表里不一、假冒为善、 口里面承认，心里面却不相信，生活更是不照着神的话。那这个是表里不一。第二个方面，不信有什么表现？不信的第二个表现，三到五节，执意的怀疑，执意的怀疑。三和五节则重复什么呢？神老早就说了，古诈给讲了啊，这是古早的事情啊，神很久以前就讲的事情，他会拯救，他会拯救以色列人。神70年前就跟你讲了，其实不迟啊。以赛亚的时代100多年前，你还没有被掳的时候呢，神就告诉你，你们会被掳，你们会求告神，神会救你们。哎呀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有什么稀奇呢？神讲了，然后就发生了，就是这样咯。有什么奇妙呢？神的这个拯救奇妙就在于第三节，神忽然的做，神忽然的做，因此奇妙。就比如我们可能有病痛，然后家人有病痛，我们为他祷告，求神医治，有这个肿瘤，我们为这个家人的肿瘤我们祷告，教会祷告，祷告了很久，最后呢，突然之间有一天他去检查，说诶，这个肿瘤没有了。哇，突然的神的拯救，显明是神的作为啊。所以这里奇妙的事情不是神说他会拯救以色列，奇妙的事情是神突然的做成，让以色列人感到震惊。居鲁士突然的他把巴比伦击败了，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就知道，伯沙撒王他们在宴乐的时候呢，其实已经在巴比伦已经慢慢的在败落，可是突然之间波斯帝国起来，居鲁士突然宣告各个国家的人，包括以色列人，你们可以回去你们的国家。神的作为，这是神迹啊。神过去也是这样子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啊，他们400年被欺压，对吗？他们哀求神，哎呀，神没有听祷告了，神好像忘记我们了。突然之间呢，摩西出现了，神选召这个摩西，哎，到这个埃及地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了。我们不知道有多久啊，几个月里面的事情吧。以色列人突然之间从为奴的400年这么久，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一个国家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会再次的看见神突然的那个拯救，所以很奇妙。当然今天也是一样，如果你看，无论我们对现今的这个以色列国我们怎么看它，无论怎么看他突然之间复国，1948年，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，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。神突然做了这件事情。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突然拯救的方法呢？为什么不要按部就班讲了，然后慢慢一步两步三步去成就呢？为什么要突然的拯救？神告自己解释原因了，第四节，因为以色列人是顽梗的，用广东话硬颈啊，硬着景象，他们是硬着景象的人啊，所以神突然拯救，让居鲁士突然的出现，这就是神的那个旨意，免得以色列人说什么呢？五节，免得他们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做的，这些事是我雕刻的偶像所命定的，他们把这个功劳啊。如果事情是慢慢按部就班啊，他们就说哦，是啊是啊，这个是我的偶像做的，这个不是神做的，把功劳归给别人了，因为他们是执意怀疑神的。可能我们现今的社会啊，太多的骗局，对吗？哦，电话也有骗局啊，现在连上网也有骗局啊，太多骗局了。让我们的怀疑心很重啊，什么东西都不大敢相信，甚至来到福音的事情啊，我们也不大敢相信啊。那你传福音呢，真的吗？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们就 把这个福音，就算我们看到，哎，这个信耶稣很好哦，信耶稣带来改变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。你看这些人信了耶稣，他们的整个生活有了改变。哎呀，心里面知道这个不大寻常，可是还是找别的借口，把功劳归给别的人、别的事情。你总是可以这么做的。比如你看到人相信耶稣，哎呀，这个人信了耶稣啊，没有再抽烟了，以前抽烟了。那你讲什么呢？哦，没有啦，因为他来到教会抽烟，不好意思吗？所以信耶稣就戒烟哦。或者你看到这个人说，哎呀，这些人信了耶稣之后，他很真诚的去关心人，教会里面人也很关心他。哦，没有啦，是这些人本来就是很友善，对人好，他们要人家信耶稣吗？所以对人好。哦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多的怀疑，很多的理由，很多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要信耶稣？或者我们要按照那个人，那个信耶稣的人他自己怎么说呢？是神的福音改变了我，是神的道进入我的心，改变我的生命。那如果我们一直的执意的怀疑呢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哦，那个景象硬到一个地步转不回了，景象硬到一个地步没办法转回头了，就没办法改变这个人。那所以我们即使信了主，我们也要很小心啊，我们会有怀疑，我们的心里面呢，有一些东西会让我们怀疑神的。如果你让你的这个怀疑啊一直的滋长，你遇见挫折，你的怀疑就是你让它滋长，是啊，可能神不照顾我，哎呀，可能神的帮助，这个不是神的帮助，这个有别的原因呢。久而久之呢，你的脖子就僵化了，不再相信神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把这个怀疑，也就是不信的一个表现除掉，按照神的话语，我们来相信他，接受神的话语，做我们的这个权威和权柄。那第三个表现，六到八节告诉我们，一个不信的恶心啊，除了有怀疑之外呢，还有什么？极其的诡诈，极其的诡诈。那神为了挫败以色列人的不信呢，现在啊，不止告诉他们刚才神的拯救会突然来到，甚至告诉他们一个新的事情，你没想到的事情，我要告诉你啊，这个就是神的那个拯救了。就好像如果我们去看那个魔术师啊，那个魔术的表演，那时候这个魔术师是怎么样呢？他跟你讲啊，现在呢，你看我的助手对吗？我要把它放进这个箱子里面，然后呢，我要拿这个刀从箱子中间这样切过去，然后呢，我会把这个箱子，我的助手这一半呢搬到这边去，那一半搬到那边去，他就一步一步的示范，先跟你讲，然后做，然后你没听明白，哇，真的，结果就看到一步一步的去做，然后你心想，哇，怎么搞的呢？可是你不得不承认了。这个你没有想过的事情，他突然间跟你讲，然后做了之后无可置疑。所以神就是这样，为了挫败以色列人，知道他们假冒为善，知道他们执意怀疑，于是做这件事，新的事情我跟你讲了，然后我做出来，没办法，不得不承认神的那个作为啊。可是人的不幸就是这样子，当一个人执意怀疑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好朋友，怀疑的好朋友叫什么呢？诡诈。当一个人执意怀疑，当一个人没办法否定神的这个作为的时候呢，他就出新的 pattern 了。他的下一招是什么呢？抹杀神，抹杀神。你告诉他福音带来改变，他就告诉你，可是基督徒有害群之马。你告诉他圣经讲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告诉你圣经是人写的，还有他的动机，你不要完全相信，这是诡诈。你也是这么想吗？ 主耶稣来到世界上，按照圣经老早就古诈就讲的事情啊，然后就应验了，应验了之后突然的应验，而且犹太人等了几百年啊，等了几百年，看到耶稣果然照着圣经的话来了之后，完全照着圣经一步一步，新的事情，难以想象的事情，童贞女怀孕生孩子，怎么可能呢？可是圣经老早就这么说，事情也这样发生了。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呢？怀疑诡诈不是啦，是别的原因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按照圣经所说，耶稣来，他说他为罪人死，而且他复活显明神的大能，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我们不要再推脱，不要找别的理由，而是按照圣经自己所说的，这个就是神的作为，神的救恩，要我们来相信他，放下我们的不信的心，不要再抹杀神的作为。谦卑的道主的面前，当我们承认我们的不幸的时候，神乐意接纳我们，这是神乐意做的事情。那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不幸的恶心啊，我们有吗？我们无论你认识耶稣相信耶稣，还是你还没有相信，那当你有这些不幸的恶心的时候呢，哎呀怎么办，主啊请你帮助我。不知道你特别是 弟兄们啊，有没有做家务，那你做家务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盘子啊，很多油垢对吗？甚至你放水进去，那个油垢只是浮上来一层呢、啊。那个油垢怎么除去呢？那你看你滴那个洗碗剂啊，滴进去，滴一滴就好，滴一滴，然后你看那个油垢怎么样？散开对吗？散开啊，那个不幸的恶心遇到神的时候就是这样啊。神的信实，当我们了解他的信实的时候呢？哎呀，我们的那个油垢立刻就可以散开了。那我们要了解，所以神就告诉以赛亚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，今天的这段经文从第九节开始，这个神的那个信实啊，怎么解决我们人的不信呢？就是了解这样的一个信实的神的那个是怎么样的信实啊。第三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九到十一节，这个神的信实什么意思？很久的忍耐，很久的忍耐，因为犹太人怀疑神呢、啊。那怀疑神，我们都有怀疑的时刻，可是怀疑有一个催化剂，有一个 catalyst， 苦难。那如果你心里面有怀疑的话呢，苦难是一个催化剂，让你的这个怀疑很快的加深了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以色列人在这个被掳的过程当中70年呢、啊，那个怀疑的心啊沸腾了，哇，变成很硬这景象了、啊。他们不可思议，神你为什么让我们落入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呢？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好像没有转机啊？我们等那么久了你知道吗？你说你会救我们，你都没有救我们。于是呢，哎呀，这个怀疑呢一直的生长生长，好像那个墙壁上啊，你久了没有粉刷，那个青苔啊越来越绿越来越绿，变成了不幸。神的回答是什么？哎呀，那个漫长的日子里面呢、啊，你的这个煎熬，你的这个熬念，不是神不信实，是熬念呢、啊，以色列人，神在苦难的炉中，神熬念你，在你的苦难当中啊，这是神为你预备的一个炉啊，来锻炼你。为什么呢？塑造你，要除去你的渣滓，除去你的渣滓，让你成为金晶啊，让你成为最好的那个金子。那我们可能弟兄姐妹有吃过那些加州的那些葡萄干啊、桃子啊，对吗？等等的那种水果啊，甚至葡萄那是那个番茄啊，这些很甜的。为什么这么甜？你知道吗？你要去到他们种的地方。以前在加州，我就经过，在加州的中部 是他们的水果之乡啊，而不是我们想象的公园啊这种美丽的地方，不是，其实是沙漠地带来的。Bakersfield 上地图看那个小镇，除了砖油之外，就是种这些水果了，一大片的田野，暴晒啊，热到半死，怎么长出这种水果来呢？哎呀，就是那个太阳晒，然后他们就猛灌水，用工业的浇水啊，洒洒洒一直喷，啊，那个果子在那种太阳那个熬炼、那个暴晒之下出来是很甜的，可是当然要浇很多水啊。浇很多水，整个那个平原的水果呢，当然不止供应全美国了，也供应全球，对吗？啊，运到这边来都有。艰苦的熬炼当中，就是要认定神在忍耐的锻炼我们，他在引导我们、塑造我们。他在塑造我们，好像一个清教徒 Richard Sipes， 他说什么呢？啊，这个 Richard Sipes 本身也是受过很多的熬炼啊。他就写到，苦难使我们灰心，是因为我们缺乏忍耐。神让我们受熬炼，他必与我们一同经过。在这个苦难，除了扎实以外，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的。靠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法承担最小的困难，靠着圣灵，我们能承担最大的担子，因为他搀扶着我们。在神的手中遭遇艰难的时候，要记得我们的基督预备了施恩座，他记得我们的眼泪和我们的叹息，要记得有圣礼，不是为完全人预备的，而是为我们这些软弱、怀疑和不幸的人所预备的。我们在熬炼当中要记得神的信实，他纪念我们。那可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这个锻炼一定会成功呢？啊，这就是来到这个问题。第九节跟第十一节一直强调，啊，为我自己的名，为我自己的名。十一节其实它意思是重复的，为我自己，为我自己，我必做这些事。哎呀，这个神很自我，会不会？为什么不是为你跟我的缘故？为什么为自己的缘故呢？哇，这个神很要面子啊，他要自己得到荣耀，所以他这样讲话。不是的，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缘故呢？记得刚才讲支票吗？哎呀，如果那个支票是我叶伟华签的，一万块钱你敢拿去兑现吗？可能拿不到钱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财政部长签的，你觉得可以去兑换吗？哎呀，不要说一万啊，一千万、一亿元你都敢啊，对吗？因为是财政部长签的吗？为我自己的名，神要告诉你啊，他一定会做得到的，因为是他自己签名啊，他一定可以做得到这件事，绝对的把握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了解神是这样恒久忍耐，而且以他自己的名来担保，自有拥有的耶和华，他必做成这件事，那你就有把握了。这个熬炼呢，有价值。这个熬炼呢，会达到它的功效。还有12到16节，神不只是恒久忍耐啊。12到16节说他是贯彻始终啊，贯彻始终。耶和华不单是自有拥有，他这里说他是那首先的，也是那幕后的，他知道一切。12节他呼召以色列，15节他呼召居鲁士，13节他呼召天地。天地都被他叫住了，站住，我叫你站你就站，你就不能坐，我叫你停你就不能动啊！招呼这个天地，大家都站住了，绝对的掌控。不止天地啊，空间，整个空间在这个耶和华的掌握当中啊。他还讲历史时间啊，也在他的掌握。16节，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了。诶，那个事情不是过去的事吗？神也在那里。那个幕后的事，将来的事，神也在那里。首先 幕后的主。所以我们刚才读启印经文，你看启示录对吗？那个老约翰啊，哇，他看到这个荣耀的主的时候呢，威严的主宰扑倒在地，然后怎么样，好像死人一样，然后这个主用他的右手按着他，叫他不要惧怕。哎，怎么会不惧怕呢？我是那自有拥有，我是首先，我是幕后的。他知道将来的事情，给约翰有信心，给约翰得到安慰。约翰在想，哎呀，我怎么写关于将来的事情呢？幕后的事情，当然是那位首先跟幕后的主来告诉他，告诉他。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将来的道路，你因此会怀疑神吗？会信心摇动吗？会不信吗？啊，不要这样做。教会的主，他在那个七个灯台之间来回啊，圣经说他右手拿着七星啊，七星，他已经在幕后了，来回的走着，他掌握这个教会的命运，更掌握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啊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他掌握你的命运，在他的手中，你是安全的。所以他告诉约翰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。我们要怎样的以信心来回应神呢？保罗他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那种信心是怎么样呢？罗马书那边说到，他不会因身体软弱，亚伯拉罕，而信心软弱，他身体衰败却是仰望神的应许，没有因不信而疑惑，反而是因信心坚固，把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。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，仰望神的应许，仰望这位神必然成就，贯彻始终啊。既然开始讲了，他看到将来的事嘛，他已经在那个地方了。你将来的道路，你的主已经在那个地方了，所以我们有信心可以依靠他。最后，这个信实的神，他是引导赐福的神，引导赐福。从十七节开始告诉我们，在苦难中神熬炼以色列人呢，也必引导他们的。当他们在这个苦难当中，神要引导他们，引导他们到一个好的地方去，引导你怎么样呢？教训你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所当行的路。以色列人要回来的，他们要逃脱，他们从二十节开始说他们要经过沙漠，神要使水从磐石流出来。这个是哪一幕啊？这个不是出埃及的事情吗？对呀、啊，神说你们要回来，从巴比伦回来，好像出埃及这样，再次的看到神奇妙的作为，再次的见证神的那个大能，神的供应，神可以做到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以色列人，你们愿意相信吗？所以十六节说，唯愿你们速来听从我的命令。 If only， 哎呀，假如你们过去听我的命令就好了咯。回想你们的过去吧，因为不信，没有听从神，结果怎样呢？失去了福气哦。你看你们过去几百年里面，一直被各个国家欺压，一直失去各样的福气。所以就说了，以色列人，神对他说，唯愿你们速来听从我的命令。你看你们过去失去的那个福气，因为你们的不信，那接下来不要这么做了，接下来不要走冤枉路了，你们要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，听神的话出埃及，现在呢离开巴比伦，回到我所应许你们的地方。神要给你们丰富的供应，神要实现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你的后裔要好像海沙这么多，你的名不至于被剪除，神永远纪念。唯愿你们速来听从我的命令。在这个1954年、啊、哇，很久以前的事了哦。那这个 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啊，在海滨旁 on the waterfront。这个可能弟兄姐妹当中我不知道谁有看过了，因为1954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不过那部电影的影响力是相当大。那个男主角叫马龙白兰度 Marlon Brando， 在当时好像是很出名的啦。那他呢，这个电影里面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一个拳击手 boxer， 可是他是一个穷小子啦，所以在那个电影里面有那种黑帮啊势力啊的那种影响，所以他本来要参赛一个决赛吧，一个拳击的决赛，结果有一个黑帮的一个人呢就通过他的朋友要贿赂他，叫他故意打输啊，在那个拳击赛里面输了就给他一点钱，结果马龙白兰度怎么样呢，他就同意了。哦，所以那个电影在那部分他就输了，拿了钱之后呢，当然后来就他就没有再拳击了，你知道吗？输了那场球赛那个拳击赛就没有再去拳击了。那几年之后有些问题呢，他在跟他朋友聊的时候啊，那个贿赂他就是别人通过这个朋友贿赂他嘛，他在跟这个朋友谈的时候，他在回想过去，他就讲了很出名的一句话了。I could have been a contender, I could have been somebody. 就是我可以做一个挑战者，我可以做一个有头有脸的人，可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是。那神的呼召就是这样，神给我们机会，唯愿我们听见神的话，神的命令。我们不要再遗憾了，因为遗憾呢是很可悲的。你想到，如果我过去怎么样，不如我们想现在我有这个机会，不要再遗憾。回想我们过去，如果我们不信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我把这个不信的恶心给放下，因为我了解神是信实，他很久忍耐，他贯彻始终，而且他怎么样呢？引导赐福给我。我们就凭着信心，不要再假冒为善了，放下我们的怀疑，让我们表里如一的来跟随主，可以享受丰盛的生命，神的引导。这就是不信的恶心遇到信实的神。如果你有表里不一，如果你执意的怀疑，如果你甚至有诡诈的表现呢，求神帮助你谦卑的放下这个不信的恶心，认定神的信实，很久的忍耐，贯彻始终，而且他已经应许可以引导赐福你。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呼召啊，经文结束的时候呢，他不只对那些不信的人讲，这些神的儿女，怀疑的神的儿女讲话，他也对那些不信的人讲话。最后一集耶和华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认识神的呼召有一个责任的，当你认识神的信实，当神指出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不信的时候，你有一个责任。对于信主的人，我们的责任是放下我们的不信，承认我们过去的罪，认定他来跟随他。对于那个不信的人呢，你看到那个信的人，他怎么可以靠着耶稣得到平安吗？这里说恶人必不得平安，你得不到那个平安，除非你回到神面前。而这位神他应许赐平安，引导丰盛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今天有那个责任来回应神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听到你的话，求你帮助你的儿女，主要让我们不要再遗憾，让你的儿女看到你的话语，写明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，接下来的日子，就让我们认定神的信实，我们来信靠他，放下我们的不信，让我们还在思想寻求福音的朋友们，他们也看到神自己的呼召，愿意回到神面前， 主啊，因为只有依靠你的人才得到真正的平安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